乐敏听那个人毫无顾忌的放声大笑，心中感到非常奇怪，心说这个地方这是机要重地呀，这人什么人，怎么敢这么放肆呢？不由回过头来看了看他，只见他穿着绛色小羊皮风毛狐绸褂子，外套巴图鲁背心，身材魁梧，一双大眼睛顾盼之间十分有神，英俊中透着精明，潇洒中又不失稳重，令人肃然起敬。乐敏突然觉得他有点面熟，可是一时半刻呢又想不起来在哪见过，不由陷入了沉思。小鹿子呢听见他问话，就把自己在德州如何亲眼见到刘康杀贺鲁营的事儿，又怎样逃往云贵投奔杨明石，后来被杨明石推荐到军机处做杂役，又如何捐了候补知县，等等等等，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口说手笔，讲的是跌宕起伏，就连乐敏都听得入了神了。那个年轻的官员听了叹息一声，哎，你如今也是要选出去的了，有什么盘算吗？小鹿子可是个鬼灵精，见这位官员的腰间系着黄带子，想必他一定是位宗室子弟，便恭恭敬敬地笑着说，回爷的话，小的做过生意，跑过单帮，但他都不是什么好差事，当然都没有做官好了。做官呢，不光自个儿尊贵，三亲六故脸上有光，也给祖宗挣了体面呢。我想着如今天下太平，主上圣明，只要当官不发财，就能一世平安。当然了，要是能给老百姓修个桥啊，铺条路什么的，造福一方，那就更好了。哦，哈哈，你的志向虽然不算远大，但是懂得造福百姓也称得上是好官呐。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鹿子。
其实呢，我的本名叫萧鹿，小月萧，一二三四五六的那个六啊，萧鹿。原先在德州客栈当伙计的时候，掌柜的为了省事儿，就管我叫小鹿子，别人呢也都这么叫，时间长了，这本名倒没人知道了。哎，这说了大半天还没请教您呢，您贵姓台府？那人愣了一下，还没来得及说话呢，打外边又闯进来一个人，一看他的服饰就知道这是个年轻的武官，他风风火火闯进门来，一边解下油衣递给小鹿子，一边着急地说，哎，那中堂呢？小鹿子眼睛一亮，哎呦喂，是阿贵大人呐！快快快，哎呦，瞧您淋的这落汤鸡似的，哎呀，那中堂去见张老相国了，吩咐来着，说来人呢在这等着他，快过来过来，这边坐，正好我新沏的茶，您快喝两口暖和暖和吧，外边冷啊。阿贵看看小鹿子，嘿嘿，看不出来啊，你这个鬼灵精倒蛮会伺候人的嘛。阿贵大人，您不知道，我呀就要到四川候选了，张大帅在那儿跺跺脚，整个四川都乱颤悠，您就在他手下当参将，往后照应我的时候还在后头呢。阿贵喝了两口茶，啊，你这个家伙呀还倒会动心思，嘴巴也甜，我看呐，哼，你也甭巴结我，你要是个武官呐，能跟在张大帅左右，恐怕那官升得比我还快呢。说着话一偏头，看见了坐在门口的那位官员，他不由一愣，好像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似的，揉揉眼睛仔细再看，没等他说话呢，那位官员面带微笑开枪了，怎么阿贵，你这个狗才 当真认不得镇公了吗？
好家伙，这一声犹如晴空响了个霹雳呀，把屋里所有的人震得面面相觑，目瞪口呆。阿贵机灵灵打了个寒颤，赶紧起身离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边磕头一边说：哎呦我的天，主子恕罪，主子恕罪，哎呀，奴才真是瞎了狗眼，这屋里的光线太暗了，奴才万万没想到主子这会儿会在这儿啊。
乐敏和小鹿子也早都跪下了，磕头如捣蒜，嘴里是喃喃谢罪不止啊。乾隆轻轻一笑，走到炕前盘膝坐下。哈哈，都起来吧，你们有什么错啊？朕在大内起居，有些个太监还不认识朕呢。
几个人忙起身，小心翼翼躬身垂手侍立。
乾隆看了看乐敏，问道：你上任湖广道多长日子了？几时回京的？
乐敏没想到乾隆会先和自己说话，身子一颤，赶紧躬身回答：哦，回主子话，奴才上任湖广道三个月了，手里有几件积案还没办完，就接上命转任四川粮道，这次进京就是听训赴任的。
嗨，你呀，又不是没见过朕，怎么竟然认不出朕了呢？
回主子，奴才有幸觐见过主子三次呢。第一次是在丰台的客栈里，不过那时候奴才还不识圣言。第二次是殿试传炉，第三次是随外省官员一道在养心殿夜见的，主子谆谆教诲，言犹在耳，奴才只字未敢忘怀呀。只是随班朝见，奴才不敢偷窥圣言，所以今日不敢贸然，还请主子恕罪。
乾隆好像今天的心情不坏，摆了摆手说：嗨，这有什么罪呀？乐敏啊，你可知道为什么让你调离湖广吗？
奴才不知道。
乾隆点了点头，脸上已经没了笑容。啊，你的父亲叫乐格英是吧？雍正六年为追一笔亏空的事儿被抄了家。朕还是在礼部开列的应该平反追谥的先朝臣子名单中看到了你父亲的名字。朕当时就问张廷玉说，新放的湖广道好像也姓乐，和乐格英是不是一家子？这才知道原来你们是父子。你父亲在湖广当了多年的巡抚，后来又是在那儿坏的事儿，所以朕以为你不适合在湖广为官。
乾隆提到父亲乐格英，乐敏早已跪伏在地，一边磕头一边说：我主圣明，奴才世受国恩，自幼读书明理，不敢有丝毫的怨恨之心。奴才又是主上亲自选拔出来的，似此知遇之恩，奴才虽然肝脑涂地，不能环抱万一，唯有兢兢业业，谨小慎微，努力办差，以补家父之过，求主上明察。
好了好了，起来吧。其实啊，也没谁说你什么不好，朕倒是听人说你处事谨小慎微，忠心事主，勤于民事，诚以待友，这很好嘛。再说朕也知道你不敢有二心，调你出来没什么别的，与你与国都有好处，这以后要形成规矩。你这次不是进京引荐的吗？今儿能在这儿见到朕也是你的福分，要是正常引荐，朕也顾不上告诫你一个人。这回到四川 好好干，好生听张广嗣的节制。你和阿贵都是国家旧人，朝廷自然会格外照看的。
说到这儿，看了看小路子，
哼，今儿可真巧啊，偏你们几个都是要到四川去的。哎，对了，你刚才说叫什么名字来着？
回皇上话，小的叫小路子。
嗯，小路子，这个名字不太文雅，不如还用你的本名，改一个字儿，就叫萧路吧。不过这回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的那个六了，是大路的路，道路的路。你看怎么样啊？
谢主子，谢主子赐名。
如今四川最大的政务就是平息大小金川之乱和沙罗奔打仗，你去的正是时候，可以从中历练自己，你要好自为之，可听明白了？小路子赶紧趴在地上又磕了个头，
这奴才听明白了。
嗯，真明白假明白不能光听你说，重要的是看你的作为。你要记住，事主之道第一条就是不能有欺心，不着意迎奉，不隐晦，不为过。财气大小嘛倒在其次，重要的是忠心。如果心田二字坏了，那就无药可医了。几个人同时磕头回答，
这
主子教诲，奴才等铭记在心。乾隆说完起身径直出了大门，等在外面的两个太监补中和补孝抱着油衣和雨伞赶紧上前来伺候。刚从暖烘烘的军机处出来，寒风一吹，乾隆不由打了个寒颤。补孝一边给乾隆打着伞往前走，一边说，主子说是出来散散心，到了这儿又是见人又是说差事，这会子回去也就该传晚膳了。那中堂八成是在张相那儿有什么事儿绊住了腿，主子要叫他，奴才这就去传旨叫他进来可成？乾隆不由停住了脚步，把脸一沉说，这不是你该说的话，朕有朕的章程，你每天除了伺候朕的衣食起居，没你多嘴的地方。难道说高大庸没给你讲过规矩吗？
乾隆的脸上像结了一层冰似的，瞟了补孝一眼。补孝万万没想到一开口说话就走了板儿，急忙扑通一声跪倒在雨地里，磕头如捣蒜呢，
奴才知罪，奴才知罪，再不敢了，求主子恕罪。
哼，犯过必究，岂能恕罪？在养心殿除了高大庸就是你了，你身为二号太监，不处置你何以服众？按说你犯的是死罪，念你平常小心伺候，就罚你在养心殿外边长跪三日，掌嘴一百，去吧。
阿贵、乐敏和小路子跪在军机处门口，听的是清清楚楚。他们见乾隆行家法竟如此之严，都不由打了个寒颤，互相偷看一眼，没敢言声。
乾隆站在雨地里半天没动。其实啊，此时此刻他心里想的和补孝刚才说的一样，可是如今既然已经惩处了补孝，他倒不好就回养心殿了。愣怔了一会儿，抬脚往隆宗门方向走去了。
有了补孝的教训，补中哪还敢多嘴呀、啊、
高高的举着雨伞，深一脚浅一脚跟在乾隆的身后。几个侍卫本来是在永巷门口候着的，等着皇上回宫，
可是一看乾隆改了去向，
料想他肯定是去慈宁宫给老佛爷请安的，也都不言声尾随在后面。可是乾隆出隆宗门 并没往西走，而是往东过重楼武英殿，好像是要出宫的样子。索伦虽然是新选进来的侍卫，但是处事既精明又细心，他赶紧对身后的一个小苏拉太监说：哎，皇上好像要出宫，你快去乾清门告诉侍卫总管屠军们一声，请他派几个侍卫悄悄在后面跟着伺候。说完便快步跟了上去。乾隆出了西华门，站在大狮子跟前，透过雨雾看了看前面的歇官亭，意外的皱了皱眉头，问身旁的补中：哎，看天色离天黑还早着呢，怎么歇官亭就没了后见的官员了呢？啊，回主子话，张相爷和鄂相爷都是奉旨准许在府上理政的，这大冷的天儿，谁能在这儿挨冻啊？准是都在二位相爷府上呢。不过鄂相爷好像近来身子骨不爽，恐怕在张相爷府上的人要多一些。
哦，哎，听说张相府上的汉人多，去鄂相府上的大部分都是满人，可有这么一说吗？
补中偷偷看了看乾隆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奴才可不大清楚，只知道去张相府上的人比去鄂相府上的人多一倍也不止呢。不过这也不奇怪，张相是三朝元老，门生故吏遍天下，这是谁都比不了的嘛。像讷亲相爷家里养了那么两条大狼狗，见了人就龇牙咧嘴的叫个没完没了，正着绳子往人身上扑，奴才每次去传旨啊，都吓得提心吊胆的，不是万不得已，谁能上他家门呢？恶相呢，不仅自己是奇人，而且呢他还管着奇物，到他府上的自然就是奇人多了。不过恶相他比较严肃，平时不苟言笑，不像张相那么随和，所以和他往来的呢都是大官，奇人里头大官多一些。呵呵，人瞧着恶相自然是爱和奇人打交道了。
张廷玉的府邸就在西华门对面，说着话已经来到了他的府门前，守在门洞里的也是内务府派来的太监，因为补中常常到府上来传旨，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的熟悉，插科打诨开个玩笑那是常事。此刻见补中来到了门前，忙起身相迎，为首的马逢春笑着说：哎呦 嘿往常都是不忠带着不孝一起来的嘛，今儿怎么单单来了个不忠啊？是来传旨啊还是传话？
因为乾隆就在身边，不忠一点也不敢怠慢，既不敢和他开什么玩笑，又不敢贸然说出乾隆的身份，只是正色含糊地说：
哦，我们这位爷要见张相有旨意，张相现在在哪儿啊？
马逢春看了乾隆一眼，虽然不知道他就是皇上，但看他的衣着打扮，再看补中那份小心劲儿，就知道这人非同一般，也不敢再开玩笑了。
这可是正经差事啊！哎，我给爷们带路，张相就在听雨轩和大人们议事呢。
乾隆跟着马逢春进了大院，北边是一个很大的花厅，大冷的天还开着窗户，里边好像坐了几十位官员，有的正襟危坐，有的交头接耳，还有的在吃茶嗑瓜子闲聊天，烟雾缭绕，好不热闹。就问身旁的马逢春：
哎，怎么张相这是要请客吗？怎么这么多人呢？
马逢春已经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年轻的官员身份不凡，忙恭恭敬敬地回答： 回爷的话，这都是各地来的府县官员，等着我们相爷接见呢，天天都这样。乾隆一边听，一边跟着马逢春往里走，穿过西花厅的月洞门，就看见前面一汪池水，雾雨蒙蒙，烟波浩渺，一座汉白玉的压水石桥直通对岸的水榭。乾隆沿着石桥来到水榭旁，只见上面的拱门上提着三个鎏金大字，听雨轩。乾隆命随行的太监和侍卫止步，一个人进了小院，一边欣赏外面的景致，一边听着屋里的动静。此刻好像里边说话的是傅恒，就听他说，上毡队下毡队是通往西藏的必经之路，必须保证畅通无阻。康熙年间驻藏大臣被活活烧死在拉萨，就是因为此路不通嘛，内地的援兵上不去。前些时庆父大人说西藏喇嘛班衮已经被烧死了，可是岳钟琪老将军又说班衮没死，有人在小金川首领沙洛温那儿亲眼见过他，这就奇怪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也该给主子一个准话才是。庆大人一向干脆利落，怎么这回倒吞吞吐吐起来了呢？屋里沉默了一会儿，就听庆父慢条斯理的说，据我所知，班衮的确是死了。6月23那天，我们7000人马把鸭鲁围了个水泄不通，劝降不成，我才下令放火烧城的。大火过后清点人数，叛匪是无一生还呢。至于班衮的尸体嘛，当时有总兵老宋还有下战队的土司都在场啊，他们说虽然已经烧得面目皆非难以辨认，但他们还是依稀看得出来是班衮呐。后来又让班衮的仇家上战队土司朱肯来辨认，他也说像是班衮，我这才剧本上奏的。这么大的事儿，我庆父怎么敢儿戏呢？东美将军，你是不是因为自个儿在河不通吃了败仗，有点渡工技能啊？不然连皇上都相信了，你为什么偏偏不相信，还说什么班衮没死？东美是岳钟琪的字，乾隆在外边支起耳朵想听听岳钟琪怎么说，可是偏偏岳钟琪半天没言语，倒是讷亲接过话茬说，我说你先不要拉扯上主子，你是前敌总指挥，班衮究竟死没死你又没亲眼见到，见到的所谓尸体又是已经烧焦了的，你怎么就敢保证班衮一定是死了呢？如今可倒好，有人在小金川亲眼见到班衮了，对此你怎么说？军机处当然要问个清楚了嘛。谁知庆父马上反唇相讥，讷大人说的有人在小金川看到了班衮，那不也是传闻吗？又不是岳钟琪亲眼所见。再说上下毡队170多个碉堡已经全都拆除了，3万多藏民已经移居大金川，川藏咽喉要道已经在我掌握之中了，这些个总是事实吧？切，打了胜仗不但不保养，怎么反倒追究起我的罪责来了？坐在门口一直没说话的岳钟琪终于开口了，庆大人，现在可不是议论你有功还是有过的事儿。如今大金川小金川都很混乱，如果班衮真的窜到了小金川和沙洛奔联合起来，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不但小金川的沙洛奔更难以制服，就连上下毡队如今的局面也维持不了多久。你好好想想，现在上下毡队的驻军是24000人，再加上运粮道上的人马车辆辎重之用，一个月要耗掉14万两银子。如果真的如你所说， 如狼大劫的话，那么现在早就该班师回朝了，只需要留下500军士驻守上下战队就是了嘛。可你为什么还迟迟不敢撤兵呢？是不是一撤兵，所谓的大劫就会露馅啊？
这是乾隆最关心的事了，于是他支起耳朵想听听庆父究竟如何回答。